挪亚、但以里和约伯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生活，以成就神的经纶的榜样，第七篇。挪亚五，约的召会。读经：创世纪六章八节、九章八节到十七节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六节、启示录四章三节、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、临前一章三十节。主，我们全心爱你，我们把我们全人向你敞开，再一次的感谢你，为着你的宝血，你的血乃是约的血，现在就应用这个血在我们全人身上，这是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良心，从死的工作里面拯救出来，服侍你是活神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敬拜你，我们给你在我们里面居位，我们为彼此祷告，我们向你祷告，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。主啊，我们祷告，让我们不是做聪明智慧的人，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听过，我们知道这些话。主啊，我们乃是觉得今天晚上的启示非常的大，我们为这个屋子里面的每一位，为在这里看录像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祷告，我们愿意都成为小小的婴孩，来接受你的新的思想，你的新的分次，你的新的启示。我们感谢你，为着这一个执事，为着一个工作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着时代的意象，把我们更深地带到这个意象里。主啊，我们何等需要你，我们向你呼吁呼喊。今天晚上拯救我们不在灵里，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灵里。主啊，我们说，我们在灵里把我们带去，把我们带去，在灵里把我们带去，带到一个更高更大的山，让我们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，从天上从神那里降下来，有神的荣耀，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晚上我们来到挪亚的最后的一篇的信息，我们看到主题，我们要讲到挪亚、但以里和约伯，我们要看到这几位在旧约里面的奇妙的弟兄们如何是我们的榜样，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生活，以成就神的经纶。我愿意就直接进到这篇信息，这是我们讲到挪亚的总结。看这篇信息的题目，说到乃是约的召会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？当然你两周以前听过这个，这是在纲要上面的一点。好，让我这样说，我们说到是约的召会，这并不是召会的名字，我们就是召会，只有一个召会，只有一个身体。召会是基督的心腹，召会乃是基督的夫人，我们只有一个召会，我们没有另外的名字，我们是一个身体的肢体。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信徒，你的会员证乃是在你的灵里，我们的会员卡是在我们的灵里，有一位奇妙的人位，我们有他的生命，我们是身体的肢体，是召会里的肢体。但是我们需要看见，乃是我们是召会，乃是一般人活在新约的实际之下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盼望我们都有一个祷告的灵，在整个聚会里面忘掉所有其他的事。你知道今天晚上我要你们所看见的，我要看见的乃是我要看见一个彩虹，这个怎么样？你说义弟在讲什么？也许你们有些人是新人，我不管你在恢复里多久，我必须这样说，这实在是一个美妙可伟大的对我的启示。我是在祷告让主能够再向我们说话，我也请求你们，我在为你，为我们，我们都要来操练我们的灵，这是一个启示，这不是你用你的心思就可以明白的。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往前的时候，让我们来仰望主，我们的心转向对他说，主啊，让我看见你是谁，是好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一样，而且让我看到你的目的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必须仰望主，让他来说话，他必须要做人所不能做的事，因为这是太了不起了。甚至纲要也是一个开启，当我们读的时候会开启，但是我祷告，这要成为主实时的在我们里面的说话。我们祷告让主为我们今天晚上征战，把我们带到这个意象里。 我相信这个会改变我们的人生。好，让我试着慢慢的开头，慢慢的说。我们从挪亚的一生，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细节，说到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改变了，转换了时代。过去几周我们也看到了许多，但是我愿意提醒这一点点，就是开头的话。当然方舟在挪亚的工作就是建造造方舟，而且我们也知道那个方舟乃是预表个别的基督。当我们进入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到它里面，是方舟，它是真正的方舟。今天晚上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信入基督。当你信入基督，这里说到当那八个人进入方舟里的时候，耶和华神把门关起来。谁要把那个门关起来呢？只有神能够把那个门关起来。现在你信入了基督，你就不能够出去了。这是不是太美妙了？你说我要从基督里面出去，太晚了。你在基督里了，耶和华神已经把你关在基督里。约翰十章二十节，我们后面也要讲到，主说当我们信入他的时候，他就把他自己给我们，是永远的生命。他说也没有人能够把你们从我的手中夺去，我的父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放心，如果我把你们弟兄姊妹摆在那里，我抓住你们，你们也许可以从我里面冲出去，也许可能。如果我把 David Benson 拉上来，你永远从他里面跑不掉。但是神怎么样？神怎么样？子的手跟父的手，你能够从他里面出去吗？不。所以我们相信基督，进入基督。然后彼得前书三章说到挪亚的经过，方舟经过水就是一种的受浸，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我们在基督里受浸。然后那个方舟当洪水停止了以后，方舟就停在亚拉山那山上，乃是在一个新的范围里面，是在复活的范围里。所以当我们信入基督，我们在基督里受浸，我们就被带到复活的范围里，我们在一个新的时代，一个新的时代，我们乃是在新生的样式里行走，我们在一个新生的样式里行走。当然我们也看到那个方舟不是只是预表单独的基督，而且也是预表团体的基督，因为挪亚和他的家人和他的帮手，他们建造方舟。我们从整本圣经知道神的事业，他只是做一件事，就是建造召会做他的居所。他说我要建造我的召会，所以让我们在时间里面，我们看到我们是在基督里，但是在过去我们也看到我们需要建造现在的实际的基督，在我们的经历里。当我们享受基督，基督建造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他建造到我们的里面，乃是建造我们成为团体的基督。当我们完全被建造成为团体的基督，我们就要预备成为基督的心腹，然后基督就要回来，他要审判这个邪恶的时代，他要把这个时代改变成国度的时代。我们就会在一个新的范围里一千年吃喝享受主，与基督一同作王，做他的心腹。这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。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要把他带回，我们乃是活在挪亚的日子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清明，我们要看到，就像挪亚的日子，人在那里吃喝嫁娶，但是当那个方舟建造好的时候，当挪亚的家人进去的时候，神的审判就来了。然后整个马太24章都是讲到这个。所以我们要看到，这是我们所做的，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很多的事情在进行，但是神在做什么呢？什么在这个宇宙里面真正重要的，乃是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所做的。我们在这里建造方舟，乃是让基督建造到我们的里面，而且把他是那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服侍到彼此的里面，这样他能够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能够被建造成为三一神的三层，与他调和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从这个邪恶败坏的世代蒙拯救，被带进到千年国度里，到一个复活的新范围里。当他们现在在这个新的范围里，我们前几周看到有彼得前书三章说到那里有方舟，里面有八个魂，当然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这个，有八个人，八个人就表示八是代表复活，所以他们是在复活里。 然后他们从方舟里出来，就在这个复活的范围里，在这个复活的范围里面，神与他们立了一个约。我们必须要等一下，因为这是太伟大，可畏，神与他们立了约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必须要看见，当他们可不可以想象得到全地都满了死水，满了神对死亡的审判。你能不能想象到，这时候你跟挪亚在一起，如果说你是挪亚的媳妇，或者是他的儿子，你从方舟里面出来，赞美主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一个新的范围，我们活在复活里，也是召会生活的图画。那八个人在神代表的权柄之下，也就是挪亚，他是那个时代的执事，有时代的意象，他们活在召会生活的实际里，神的国度的实际里，享受神在神的掌权之下，但是在他们里面还是有一些的担心。是是，我们在这里，但是如果神又决定还要再用洪水审判地怎么办？如果神还要再审判我们怎么办？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，我们得救了，在召会生活里一切都很好，但是你就想说，如果我又发脾气怎么办？如果这个发生，那个发生，你看到没有？如果死水又来了话，怎么办？我们等下会讲到这些。但是神做了什么事？神就与他们立了一个约，他说，不再有水来审判你们，我与你们立约。约乃是当事神立约的时候，当神立约，他会不会毁约呢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他跟你立约，就是保证的，完全有保证。我们也会看到，在新约里，不只是约，而且是一个遗赠，这表示神已经把他自己遗赠给我们了。好，我再说，我还要再慢一点，不再有洪水审判，而且神也决定要有一个洪在天上，乃是说到他要信实的守他约的记号。这个洪是什么意义呢？让我这样说，一开头我这样说，我希望你们有这样的思想，而且我相信信靠主，你会看见这点。当我们等下读所有的纲的时候，这个红乃是一个记号。你知道，记号乃是一个表征，表记有属灵的意义。这一个红乃是讲到神，记号说到神永远的约。我现在要讲的是非常可畏的，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看见，神是红，神是红，彩虹。你知道他要做什么？他要把你也做成彩虹，把我们都做成彩虹。他要把我们做成与他完全一样，在生命和信息上，却不在神格上。这是他的约。神的新约是什么呢？这是他的计划，就是要把你做得与他完全一样。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就这样想，我从来没有想到神是虹，我们要成为彩虹，我很高兴，从来没有听见过。你们需要非常的震惊、吃惊，这是太可畏了。这是什么是神永远的经纶，乃是要把你做成与他一模一样。所以这个彩虹，每次你看到彩虹，你要说，哦，我们要成为神，要成为这个宇宙中真正的虹。你知道最终你到启示录最后21章，你就会看到新耶路撒冷的根基都是所有的宝石。你把这一切的颜色摆在一起，就是彩虹的颜色。新耶路撒冷就是彩虹的颜色。而且在启示录里面，神的宝座的四周，周围也有彩虹，太可畏了。这个彩虹的实际是什么？就是新耶路撒冷。这个彩虹的实际是新约，也是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乃是基督的最终的，他在新约和他的新的遗赠里面最终的总结。我看见你们很多人都这样子眼睛发直，让我们来这样说，主啊，让我们看见，主啊，让我们看见，哈利路亚。第一大点，神与挪亚立约，以及红作为约的记号，表征我们是约的召会，活在恩典新约的实际里。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七节，神与挪亚立约，以及红作为约的记号，这也是一个记该，表征我们是约的召会，活在恩典新约的实际里。看到吗？我们乃是活在新约的实际里， 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黑暗的时代，在那个背叛的时代，挪亚在那里，你看看那个情形，那是非常可怕的情形。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形，人他们不用他们的灵，所以他们失败，他们滥用他们的魂，所以他们又失败，最后他们成为肉体，整个情形都是败坏，所以神就要审判整个的光景。但是我喜爱创世纪六章八节说道，但挪亚，我真喜爱这个但是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主的恢复就是但，你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是但。也许你今天晚上不想来，但是你在那里，你也许不想得救，但是你得救了。你说我不来参加训练，但是你在这里了。你说我要离开训练，但是主不让你离开。为这个但是赞美主。但挪亚在神眼前蒙恩，但挪亚在他找着他的神是他的享受。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个黑暗败坏邪恶的时代？而且我们肉体的败坏只有借着今天晚上一同在这里，而且享受神到极致。好，让我们再往前。第一终点说道，一，围着神宝座的红表征神是立约的神，信实的神。他在执行对地的审判时要守他的约。这些经节启示录四章三节，让我给你一幅图画，启示录四章三节的图画，这个与以西结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是相配。以西结四章三节是说道，那位坐着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。你看以西结书一章那里也有一个人子，一位神，他是在宝座上，他也是像蓝宝石的样子，在他天上有一个清明的天，在他旁边也有红。你来看启示录四章三节，这里讲到红宝石碧玉是深绿色，我们看到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，他是红宝石，也是救赎的神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他不只是红宝石，他还是碧玉，表示他是绿色的神，他乃是生命的神。红宝石是预表他是救赎的神，碧石乃是说到他生机的救恩，这是神整个的约。红乃是一个记号，是一个证据，说到他是像他的话，他是信实的，他要完成他的话。他的话是什么？就是在宝座周围的红，就是他自己。宝座周围的红，也就是神在他的信实里，他向着他的话是信实的，他要在你身上有完全的救恩，在法理上有救赎，他是红宝石，然后在生机里面是碧玉来拯救你，使你在生命里面完全被拯救，使你与他完全一样，在生命和性情上你就成为碧玉的新耶路撒冷，这是他的应许，他要做到，他也会做。你今天晚上离开的时候，你会比较绿，这是一个保证，太美妙了，太奇妙了。好，现在来看第二终点，非常的重要，这里有很多的话可以讲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第二终点。二，红的三种主要颜色是蓝色，蓝宝石宝座的颜色表征神的公义，红色圣别之火的颜色表征神的圣别，以及黄色光耀之金银合金的颜色表征神的荣耀。红的三种主要颜色是什么？是蓝色。什么是蓝色？圣徒们，让我这样说，预备一下，我们在第二终点，你们所做的乃是来看红的颜色，是从以西结一章来看，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荣耀的意象，在他的行动，在他的行政，还有在他的显现里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奇妙的三一神，他在那里行动，他有行政，而且他要彰显他自己，借着一般团体的人，他要把他一切的丰富借着他的彰显，还有借着他的行动，借着他的行政来显现。你来看以西结书一章，看到宝座的周围是红，红的主要颜色是蓝色、红色、黄色，这三个颜色我们在以西结书一章都会看到。我只是先预备讲一下的话，好，红的三种的主要颜色是蓝色，就是蓝宝石，宝座的颜色是在以西结第一章26到28节， 这里乃是表征神的公义。根据诗篇89篇14节，宝座的根基是公义和公平。第二个颜色是红色，红色是什么？就是以西结书也是讲到是圣别之火的颜色，表征神的圣别。如果你看以西结一章，特别是四节，说到四样东西，风、云、火、金或者是合金，你们要注意，你们留在我这里，我知道你们在想说这个金银合金是什么东西。好，我说都在圣经里面，风、云、火还有合金，我们等一下回来。首先你有蓝色，然后有红色，红色就是圣别之火的颜色，表征神的圣别。还有黄色，乃是光耀之金银合金的颜色，表征神的荣耀。我愿意你们看见，我在说，我仰望主来把这个解释给你们，我希望你们的心思得更新。蓝色、红色、黄色，这是什么意义？乃是讲到神的公义、神的圣别和神的荣耀。事实上就是讲到神自己预表基督，基督就是神。基督是谁？基督就是公义、圣别和荣耀。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到，他成为神给我们的智慧，智慧、公义，然后圣别、救赎，救赎也就是荣耀。所以基督是谁？基督就是这个彩虹。基督乃是蓝色、红色、黄色，他是蓝色，神的公义，他是红色，神的圣别，他也是黄色，是神的荣耀。为着我们身体的蒙赎，这个怎么样？真是太美妙。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在以西结书里面看见。我们看到蓝宝石、宝座，这个就是蓝色的，这是红的主要的颜色。所以我们在我们头上有个清明的天，这里有像水晶在中间，没有任何的遮盖。我们与主如果有个清明的天，我说主啊，我愿意我的全人向你敞开，我不愿意你跟我中间有任何的事情，我与你要一个清明的交通，愿与你有一个个人的接触，我愿意把我全人向你敞开。这个在宝座上的这一位，这个蓝宝石的宝座，这个蓝色的宝座，乃是神掌权的同在，是天上的气氛，他的光景就是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，然后我们能够把它活出来，成为我们客观的公义。在我们四围的人就有一个感觉，哦，我是在神的同在的气氛当中，我实在为此感谢。我的父亲他现在已经在主那里了，他以前是不信主的，当他不信的时候，他与弟兄们聚集在一起，他没有办法指出来，但是他就有感觉，他感觉到一些东西。他跟我的母亲，我的父亲当他得救的时候年纪很大，他告诉我的母亲说， Dorothy，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人，他们这发光的人。我说，哦，他们真的吗？他说，哦，对，我们都把这个都以为理所当然的。但是我父亲那时候是不信的时候，当他第一次在弟兄的家里，他说，这是他的第一个印象，这些人是发光的。你告诉我他感觉到什么？他乃是感觉到公义的神的蓝色的同在。你看到这个吗？然后以西结书，你看到有火在这里燃烧。第四节，你有云、风、云、火、金。你看以西结书一章四节的那个批注，李弟兄讲到说，这个是整本书里面最高的启示。有的时候有风是像暴风，会在你的生活中间有暴风雨，有的时候在你日常个人生活里，教会生活里面有暴风，一切都是这样子颠倒过来，你不满足，你不满意，你会向神呼吁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时间，不然我们在那边被安定下来，我们被霸占，当风吹的时候，我们就问主，主啊，我在哪里？我需要你，我缺少你。然后怎么样？然后他的云的同在就来覆庇你，你留在我们的里面，就在我们里面燃烧，是那圣别的火，他在我们里面燃烧，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不洁净都烧掉，然后我们就承认说，主啊，赦免我的态度，我是何等的有罪，何等的黑暗， 赦免我的苦毒，这个那个，我在那边抓住过去不放，他就光照许多东西，就从我们里面所有不与他相配的，他都把它烧掉，这是太美妙。那个结果是什么？就是一个金银合金。这是在第四节有讲到，然后26到28节也讲到。在宝座上的人，我们说到这是金银合金，有些翻译说到乃是一个发光的一种金。达密说到这个是一种金和银合在一起的一种金，所以金乃是神在他神圣性情里面，银乃是神在他的救赎里，所以这个合金乃是救赎的神。所以当神是在你里面是暴风雨，又安定在你里面，有云遮盖，他在你里面燃烧，像这个火一样，你就成为与他一样，成为这个照耀的光耀的金银合金，乃是这位救赎的神从你里面照耀出来，这就是黄色，这是荣耀。所以这是讲到公义、圣别和荣耀。好，我就说这么多，让我们再看第一小点。一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满足神公义、圣别和荣耀的要求，并且复活做我们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。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，临前一章三十节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满足神公义、圣别和荣耀的要求。我要你看见这点。我到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有伊甸园，人失败了，所以神就在那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，乃是安设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。基路伯乃是预表神的荣耀，这个火焰乃是讲到神的荣耀，剑是讲到神的公义，所以就使人不能够享受神，使我们能够享受神，就是他不能够让犯罪的人来有份于生命树，不然的话，人就要永远在他罪的性情里面永远活着。他知道这个，所以他就把守了生命树的道路。神公义、圣别和荣耀的要求必须要满足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所以必须要人付那个代价。看到罪的工价就是死，那是罪的代价，神要付那个代价。赞美主，神成了人，然后他经过了十字架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他在十字架上付了代价，他就能够满足他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。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借着他流了他的宝血，来看这一句话的后面一段，并且复活，这位神他是公义、圣别和荣耀的神，他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是罪人不能进去，但借着他的死和复活，现在他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是公义、圣别和荣耀。太奇妙了，我知道这是非常的深奥的，但是如果你像一个小孩子，我相信你就会说，哇，这实在是太好了，太可畏了。你去看大峡谷，你必须要在那里分析，你就去看就好了。我愿意看到神的经纶里的大峡谷，然后我们看到临前一章三节说，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。这个智慧是什么？就是他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成为公义，就是借着蓝色玉表，也就是蓝宝石的宝座。圣别，也就是成圣，也就是红色，也就是圣别的火。然后他是救赎。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里面说到救赎就是我们身体得赎，那是荣耀。好，下面第二小点。二，公义、圣别和荣耀之红所表征的基督自己，乃是神赐给他子民的约。以赛亚书42章6节，希伯来书8章10到12节。公义、圣别和荣耀之红所表征的基督自己，乃是神赐给他子民的约。他是约，以赛亚书42章6节说道，基督自己就是众民的约。所以新约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约，这个约的意思就是遗嘱。如果不知道今天地上最有钱的是谁，最富足的，我想我们是最富足的人。但是如果我说我有很多物质的财富，我就要写一个遗嘱。我看到，我说我这一切的遗嘱，我把这一切都给伊泽亚。他有20货柜的，在地上每个国家都有房子，不论他去哪里都有房子。你喜欢什么样的车子？Dasher弟兄，你也不用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车， 我有这一切东西，这一切东西，但是为了要让那个遗嘱有效，我必须要死掉。我死了，他就得着这一切，得着这一切。请你这样听，基督，他是那个遗嘱里面的一切，然后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借着他的过程，他完成了一切。这一切的财富、丰富都复合在他里面，在他的身体里面，然后他死了，然后他复活了，然后他又成为这一切的项目。所以这个遗嘱里面的每一项，就是这本圣经里面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但是这个实际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基督自己，他就是这一切新约的遗赎的实际。这个实际是什么？什么遗赠给我们？就是基督是这个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享受它。希伯来书八章十节到十二节，什么是遗赠给我们的？我现在短短的稍微提一下，希伯来书八章十节到十二节，你有基督的宝贝的血，这已经遗赠给你了，罪得赦免是在你的遗赠里面了，你一切的罪蒙赦免，你能不能为此说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的血洗净你每隔一样的罪吗？不，乃是每一样的罪，这是他的遗赠遗嘱。如果你承认你的罪，他也许会赦免你。不，他乃是说他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须要赦免你一切的罪，因为他是公义的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。真是太美妙，而且不止如此，他还是生命的律，生命的律已经遗赠给我们，他在你里面是自然而然的律，他现在就在你里面运行，不论你觉得多疲乏，不论你觉得多糟糕，他现在就在你里面工作运行。哈利路亚，你没有感觉的，不知不觉的，自然而然，他就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把他自己做我们的里面。而且不止如此，我们在希伯来书八章说道，我要成为他们的神，他们要成为我的子民。这就表示我们有什么遗赠给我们，就表示我们有神圣的生命，这个神圣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享受神，而且与他交通，而且使我们认识神。好，第三小点说道，三，基督是从神给我们的智慧，将他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作为公义，使我们能在灵里得重生，圣别使我们能在魂里被变化，和救赎使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。林前一章三十节，罗马书八章十节，十二章二节，八章二十三节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。基督是从神给我们的智慧，将他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作为公义，使我们能在灵里得重生，圣别使我们能在魂里被变化，和救赎使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。所以我们的灵是生命，因为义那是蓝色的，对不对？那是神在他的公义里面，他借着在魂里变化我们，借着圣别依他自己的性情，这是红色，对不对？然后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，让我们最终我们必死的身体都被他的荣耀吞吃，那就是黄色。然后我们要成为红，与基督在他的公义、圣别和救赎里面完全一样，是新耶路撒冷，也是真正的神圣奥秘的彩虹的联合。我不是讲的是像，乃是成为神的彩虹，这是真正的成为神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，你有基督爱召会，为召会舍了自己，这就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，而且他用借着化中之水来圣化召会，这是红色的。然后他把他自己是荣耀的召会，荣耀的召会是黄色的，就是金银合金来献给他自己。哦，我真是爱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的彩虹，而且我要成为与他完全一样，跟你们一起，这个怎么可能发生？你从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都可以看到基督爱召会，那就是公义，然后应付了神公义的要求，这就何等的重要。每天我们要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来圣化我们，这样能够预备我们成为心腹，借着我们留在他的话里再往前。第四小点，在永远里，我们作为新耶路撒冷，城的根基显出一道彩虹的样子。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九到二十节， 将是一道彩虹，见证神是信实的，必要成就他的新约，将我们做成和他一模一样，有公义、圣别和荣耀。在永远里，我们作为新耶路撒冷城的根基，显出一道彩虹的样子，将是一道彩虹，见证神是信实的，必要成就他的新约。你看，我们要成为一道彩虹，向整个宇宙见证神是信实的，他要成就他的新约，将我们做成和他一模一样，有公义、圣别和荣耀。好，第五，你们注意听，你们如果看见这个的话，你们要祷告。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看到多少，但是祷告你就会怎么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看到这个彩虹，就没有死亡，没有消极的。神是我们的彩虹，没有惧怕，没有审判，神是信实的。好，第五小点，这红的属灵实际应当显于今天的召会，我们需要借着给他完全的机会，做圣别的火在我们里面做工，让神以他公义的同在充满我们，好使他借着我们得荣耀的光辉。临前一章三十节，这红的属灵实际应当显于今天的召会，我们需要借着给他完全的机会，做圣别的火在我们里面做工，让神以他公义的同在充满我们，好使他借着我们得着荣耀的光辉。圣徒们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祷告：主啊，洁净我，我愿意把我的全人向你敞开，在我里面燃烧，我不愿意是不冷不热，我愿意是火热的，把我全人向你敞开。你是那圣别的火，烧掉我里面所有一切不与你相配的东西。我们有一首诗歌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，说：主啊，烧烧哦，爱在我心怀，烧烧，日夜不断的烧，直到一切旧造都烧绝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祷告？如果当你真正爱主的时候，所有其他的爱都要烧掉，都从你里面烧掉。你与主今天的罗曼史怎么样？我们应该是与他满了爱，我们应该像火烧一样，说：主耶稣，我爱你。能不能这样说？我们爱他，自然而然的，这个爱的火在你里面燃烧，就烧掉所有其他的爱，使你与他完全一样。第三终点，红是神信实守约的记号，表明不再有死的审判。我们必须活在新约之下，不相信任何的失败、软弱、黑暗或消极的事物。我们是有约的人，我们有一节应许的经文，可以应付一切的处境。红是神信实守约的记号，表明不再有死的审判。我们必须活在新约之下，不相信任何的失败。这个怎么样？你相信你的失败吗？让我问问你，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，我以前跟你说过，我知道我们的结束是什么。到圣经的最后两章，就看到所有的人都成为神了，那里有没有失败？没有。你的失败是真实的吗？那不是真实的，那是谎言。不要相信你的失败。软弱怎么样？不要相信你的软弱。我今天晚上向你传福音，我也向我自己传福音。我要向我自己传福音，不要相信任何的失败，不相信任何的软弱，任何的黑暗或任何消极的事物。我们是有约的人，我们有一节应许的经文，可以应付一切的处境，这是神的应许。你看这些的经节，我们堕落，我们需要被毁坏，但是神拯救了我们，在他的信实里。所以耶利米哀歌三章22到23节说道，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，我们不至于消灭。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？我应该是被消灭的，但是赞美主，因着他的慈爱，他的连续不至断绝。你看我们都坐在这里，你为什么坐在这里？因为你是这样好的人，你是非常刚强，你非常有能力，你非常绝对吗？乃是因着他的怜悯不至断绝，而且每早晨都是新的。每天早晨你早点起来，你说：哦，主啊，谢谢你的新的怜悯，每天早晨都是新的。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看其他的经节，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没有定罪了。你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？这里经节是说了什么？没有定罪了。 还有说，你觉得软弱吗？你不相信你的软弱。但是零后12:9说道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提后1:10说道，他把子废掉了，是不是真实？说到神已经把死废掉了，你相信吗？你向这个说阿们吗？你可以说没有死了吗？我们一同来说，没有，没有死了，没有死。我们相信这个事实，我们向这个说阿们。死是谎言，如果你软弱，你脆弱，提后2:1说道，在耶稣的恩典上得着加力，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得着加力。我们说阿们，阿们，阿们的意思就是说，就这样成就吧。这是在他的遗赠里面，而且他说他能够。犹大1:24说，他能够保守你们不失脚，他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，神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。好，我盼望我们的时间很受限制，有的时候我就想要在这边就像你们读生命读经，但是我不能够读得比生命读经还好了。这个真是好，你可以，我要读一点，这是创世纪的生命读经，英文的433页到438页，我就稍微读几段给你们听。创世纪生命读经，李弟兄在这里指出来，当他们离开那个方舟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把握，没有把握神不会再审判那地，他们也许又有麻烦，所以神立了一个约，而且在天上立了一个记号，那个记号就是他自己，就是他是信实的，要来应验他的约，再也没有死来审判他们。不只是外面的约，而且我的约，当你来看整本圣经的时候，就是他整个遗嘱，也是他整个的约。你看整本圣经，他的约就是把我们做成与他一模一样，就是这个信实的在宇宙中的彩虹。来看这个，人没有把握，他们害怕，这就表征即使在我们得救带到召会生活里以后，我们还是在死的威胁之下。很多人因着他们的罪或者是发脾气而受威胁，有些姊妹在他们的丈夫身上不觉得平安，对自己也没有把握，他们乃是害怕洪水还会再来，死水还会再来，因为这个威胁的感觉，挪亚和他的家人的感觉，所以神与他们立了约。神好像这样说，你们要平安，有把握，不再有洪水，再也不会有死水。这乃是预表我们能够在召会生活里面得蒙保证，因为再也没有死了。现在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，因为没有死水。我们乃是在罗马8章，就是没有定罪，没有洪水，没有死亡，没有审判。我们越说没有了，我们就越看到，我们就越没有死亡。我们要说没有了，再没有了。你必须要活在神的约上，不要活在你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你的光景各种环境之下。你不要相信你是软弱的，那是撒旦的谎言。不要相信你的软弱，你相信他们吗？你们不要同意，不相信。这里是一个问题，你相信吗？你现在是活在你的软弱之下吗？还是你是在神的约之下？整本的新约乃是称作新约，这个约是新的遗命。我们有27本书的约，这个约乃是说到在基督耶稣里就没有定罪了。这个约乃是告诉我们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你相信这个吗？如果我们相信的话，我们要说一个强的阿们。约也说到基督废去了死，你相信这个吗？阿们。不要看你自己，看基督。我们有一个约，这是神与挪亚所立的约，非常的短，只有几章，但是我们的约乃是27卷书。你软弱吗？你说不，我再也不软弱，因为约告诉我，我能够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得着加力，而且我可以在我的软弱里面夸耀，然后基督的能力复辟我。弟兄姊妹们，需要我这个话，你需不需要这个话？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不活在神的约下，我们活在谎言，我们的失败软弱上，这都是谎言。真理是什么？就是这个话说什么，圣经说什么。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 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，我能够在恩典上得着加力。圣经这样告诉我，而且李弟兄在这里这样说。按属灵一面来说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。我从小时候学到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。我们也可以说，我在基督的恩典里刚强，因为圣经告诉我。我们可以宣告说，我要使我不失脚，因为圣经告诉我。那就是犹大一章二十四节，你的信心不是在于你的想象，乃是神所写的约，二十七本书。然后在洪水之后，他成了约的子民，他们是约的子民，在召会生活里面，在基督复活里面，我们乃是约的子民，我们有约，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的想法、思想、谎言之下，我们乃是活在神的约之下，我们乃是在新约之下，我们是蒙保障得安全，能够在神的信实的约的保证之下。好，我就说这么多。好，我们这里有个经节应许我们可应付一切的处境。现在来到第二大点。二，挪亚的生活和工作所预表基督之一切新约的实际，都以立约给了我们。参见创世纪六章十三到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，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。挪亚的生活和工作所预表基督之一切新约的实际，都以立约给了我们。我们这里只有几点，但是你来看挪亚的生活和工作，你可以看到神所立约给我们的有多少在基督里，这样我们能够被他充满，而且成为神。他是那位公义的神，是蓝色，是神的圣别，是红色的，是黄色，代表神的荣耀。他是金银合金，能够与他完全一样，在生命、性情、彰显和功用上，却不在神格上，为着他完全的彰显，是他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，借着我们，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基督的心腹、羔羊的心腹。我们来看第一终点，方舟内外涂上的松香，预表基督救赎的血，就是立约的血，将神的子民引进神的同在里，引进神自己里面，使他们享受神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并接受他的注入，而成为他的见证。创世纪六章十四节，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八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，利未记十六章十一到十六节，诗篇二十七章四节。方舟内外涂上的松香，预表基督救赎的血，就是立约的血。这个血是什么？这个血乃是立约的血，这个血已经遗赠给我们。这个血做什么呢？我们就要看两件事情。第一，这个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如果你承认你的罪，马上他就赦免你的罪，他洁净一切的不义。所以这个洁净，而且是洁净我们的良心，来服侍这位活神。因为这个血就洁净我们的邪恶的良心。我们与三一神当中乃是一个清明的天，而且不止如此，这个血也保护我们从所有撒旦的攻击里。你知道撒旦的工作，他的事业就是做这个事情，这实在是个很糟的工作。他的事业，你可不可以想象到，你的工作就是天天在那里日夜定罪人，这就是撒旦所做的，他就是在那里定罪你。他甚至在你睡觉的时候，他都在那里定你的罪。你怎么样能够胜过他？乃是借着羔羊的血，唯一的路，羔羊的血答应他一切的定罪。所以我们有洁净的血，我们有得胜的血，最重要的乃是这个血，乃是约的血。这个血做什么呢？就把他们将神的子民引进神的同在里，引进神自己里面。当我们应用基督的血，我们现在就说，主啊，我们就应用这个血在我们身上。根据你的看法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，谢谢你的赦罪，谢谢你的血胜过一切魔鬼的定罪，也谢谢跟着你的话语。根据希伯来书十九章二十节，我相信我接受你的话，我能够壮胆地进到至圣所的里面，乃是凭着耶稣的血。然后我们来到至圣所里，你知道祭司当他们献祭，那个祭牲就是预表基督。 他们把他带到至圣所里，在那里就把那个血弹血七次。那个血乃是约的血，把我们带到我们的灵里，带到神的同在中，使我们能够享受神，能够瞻仰他的荣美，并接受他的注入，而成为他的见证。这是约的血，这是不是太美妙？借着宝贝的血，借着他的血的应用，我们能够被带到我们的灵里，进到真正的至圣所里。现在我们能够瞻仰他的荣美，而且能够被他注入，成为与他完全一样。好，第二终点，挪亚如何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我们也有基督做恩典，在神恩典之新约的实际里生活并劳苦，以改换时代。创世纪六章八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到五十一节。挪亚如何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我们也有基督做恩典，在神恩典之新约的实际里生活并劳苦，以改换时代。圣徒们，新约就是那个彩虹，乃是一个新约的表记，是一个恩典的约。恩典是什么？你看一个解经的字典，说到恩典，乃是恩典在希腊文里面乃是喜悦。恩典是什么？乃是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快乐、欢乐、享受和娱乐。它是我们真正的娱乐，它是我们真正的享受，它是我们真正的快乐。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我们要把自己摆上线上，完全来享受它到极致，像挪亚一样。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？一，在新约之下，借着基督救赎的血，我们得有份于圣灵，就是恩典和恳求的灵。希伯来书六章四节，十章十九到二十节，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八到十节，林后十二章九节，约翰福音一章十六到十七节。在新约之下，借着基督救赎的血，我们得有份于圣灵，就是恩典和恳求的灵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要跟你们讲，要做的乃是，就是来听听这些的经节，读给你们听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，当主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渔民都要看到他，所以这个恩典，他的渔民都要看到恩典和恳求的灵。第八节说道，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中间软弱的在那日必如大卫，大卫的家必如神，如行在他们的前面是耶和华的使者。第九节说道，那日我必设法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。第十节说，我必将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他们必为我哀嚎，如为丧独生子哀嚎，又为我痛哭，如为丧长子痛哭。我们怎么应用这些经节在我们身上？我们是新约的圣徒。好，这是我们这样的应用。那灵和我们的灵乃是恩典的灵，就是恩典是在我们的灵里。这个恩典的灵，也就是神做我们的享受，我们的快乐，我们的喜乐。这个灵也是恳求的灵。恳求乃是要谦卑的迫切的要求。很多的时候，在我们接触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怎么样的？我就这样讲，我们就是不冷不热的，我们就是很不冷不热的，我们只是形式化的。我们接触神的时候，接触主的时候，在你里面乃是一个，这个灵是恳求的灵。当你在你里面接触他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迫切，在你里面有一个呼求。我非常的关心训练学员，当然特别我也关切到你们。早上我来看到你们，我要你们宝贝你们早上的在主面前的时间。我也知道我们早上的情形，每天早上的情形不一样，也许有时候我们疲乏累，但是我很关心。许多时候我来看到你们，有人在那里就是这样子，早上就是这样子，赞美主。最好你圣经是打开的，这总是表示还有机会，但是你们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看到，我尽量不看，我看到一个弟兄站在那里，他坐在餐厅里面的桌子上，他就看他的圣经。你们是7点25分到7点55分，我喜欢问你，问训练学员，问你们所有的训练学员，圣徒们，我们需要迫切的要求。我很高兴你坐在餐桌上，但是圣经打开，这个非常好，这个比在那里谈话说玩笑开玩笑好，对不对？那是浪费时间。你有30分钟的时间能够在主面前， 坐在桌子上很好，但是那不是最好。但是我如果真是迫切的要主的话，我不会指示，我会找一个地方，就是指示我跟主，而且我会向他呼求。你们看到我的点吗？你们不要误会我，我知道你不能每天在那里大声的喊叫。我们会所里面地方很有限，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个地方，会所的一个角落，或者是停车场的角落，或者走走在你的里面。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大声的喊，不是讲到声量，乃是讲到在你的里面。你可以说，主啊，我迫切的今天需要你，我迫切的需要你，我需要你今天把你自己做到我的里面。我今天在你之外没有办法生活，我今天如果没有你的同在，我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。我愿意这样问你，你早上有没有这样的态度，还是你就是这样马马虎虎？我很关切你们，我们今天晚上这里的人都是受训学员，对不对？都是受训者，我们需要迫切，但是我不觉得我们是这样。你们是这样的迫切吗？我很爱你们，我诚实地问你们，还是只是这样？你看诗篇里面大卫说，我呼吁他，我向他呼喊，我呼求，这只是形式化的吗？只是这样。很多的时候，主用我们的环境让我们来呼吁他，用着我们的失败来呼吁他。但是不要等到你从脚踏车上掉下来的时候才呼求主。我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有一个人他是反对呼求主的。他说，我不相信，呼求主是不对，不应该是这样。就有一天他骑脚踏车，结果脚踏车碰到石头，他从脚踏车上掉下来，飞下来的时候，他就呼喊，哦，主耶稣。你有一天会呼求主名，迟早，而且你会向他呼吁、呼喊，你迟早会这样做。但是最早，早一点呼求他，我不要在千年国度里才呼喊他，在黑暗的房子里才呼喊他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不愿意是那个愚笨的童女，说，赶快给我一点油，那就太晚了。弟兄们，我不是在这里向你们说而已，我是向我自己也说，我要你们所有训练的学员们都向主说，主啊，使我迫切。我不知道我告诉过你们，我不是说我很成功，不，我不是这样，我们都是同样的情形，但是我们都应该迫切。我很怕，我如果不在主面前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旧房子门口有一个说道，你要小心狗，小心我们家里的狗。你看那个狗很可怕的样子，口水这样流出来，如果我不来摸着主的话，我就是那个样子，你们就要小心，你要警觉，我就会像那个狗一样。我的妻子要小心，你们也要小心，连那个狗都要小心，因为我就像那个，比那个狗糟糕。你们有些人也许没有主还是可以生活，就这样翻来翻去，然后去上课，这是什么？好，不管你一天过得去过不去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神怎么样能够把你做成彩虹？如果我们与主没有亲密的个人的交通，成为神是一个道理。这就是为什么李弟兄说，你看基督教，今天晚上我本来没有存心要交通这个，完全没有想到要交通这个。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来这样讲，李弟兄在雅各的结晶读经，他非常有负担。他说，主给我这个经节，个人亲密的私下的交通。他说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与主的个人的私下的亲密的还有属灵的交通，那么所有讲到成为神只是一个运动，只是一个口号。你要这个成为口号吗？如果你与主的关系是个人的亲密的私下的交通，那我们与主花时间。有的人说，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样花时间在主面前。你就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不知道怎么样花时间在你面前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做，但是我爱你，我需要你，我来到你的话面前，但愿主怜悯我们。好，我再花十分钟，我们就可以结束了。在我们里面的灵乃是恳求的灵，不只是让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恳求他，而且我们还彼此代祷。 Mark 为我祷告说，爱的弟兄，阿们，我非常的喜乐有人为我祷告，不然的话我就会躺在那里，不会站在这里了。你是不是很喜乐？有人为你祷告，主当然在为我们祷告，他把每一个恳求的灵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 为我们自己恳求，为彼此恳求，让我们能够成为神，与他完全一样。当我们让他在我们里面恳求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根据撒加利亚书12章，我们就来仰望他是钉十字架的那一位，他是钉十字架的那一位，我们就有一个悔改的灵，他就能够把恩典用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成为我们的享受。根据我们所读的话，这样所有的软弱的人都成为大卫，就是软弱的人成为大卫，大卫的家就成为神的家，像神一样，不只是像神一样，而且成为耶和华的使者。所以当你恳求他的时候，他是恩典和恳求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你仰望他，看他是钉十字架的一位，他就是神的独生子，他本来是神的独生子，把他自己分赐到人的里面，成为恩典，成为长子，你就成为刚强的一位，你就成为神，就好像神，像基督，像耶和华的使者，就是撒加利亚书12章。好，我们再往前，还有几分钟了。我们需要像挪亚一样因着信，这信借着爱运行，享受恩典，以活出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。创世纪6章9节下，7章1节，希伯来书11章7节，罗马书5章2节，加拉太书5章6节，腓立比书3章8到9节。我们需要像挪亚一样因着信，这信借着爱运行，享受恩典，以活出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。你看挪亚的生活，这些都是讲到挪亚恩典、信和义。我们怎么样来过一个生活是恩典、信和义的生活呢？根据罗马书5章2节，我们因信能够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。加拉太书5章6节说道，信是借着爱运行，当信是借着爱运行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是我们主观的义。这一切的经节实际的应用是什么？我们需要爱主，我们需要爱他，我们需要天天祷告，主啊，让我对你的爱是新鲜的，主啊，让我从来没有像以往这样爱过，用你的爱来困迫我，困迫我。李弟兄说，林后5章17节说道，主啊，用你的爱困迫我。当主以他的爱来困迫我们的时候，李弟兄说，他年轻的时候常常就是导读这些经节，也许我们愿意这样做，结果他的爱就困迫我们，让我们走这条路。他在这里限制其他的爱，限制我们在他的经纶里，我们需要天天爱他。好，第三小点，我们需要天天接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，让主加给我们美福，使我们在生命中作王，并在我们身体上带着耶稣的烙印。罗马书5章17节，诗篇68章19节，加拉太书6章17到18节。我们需要天天接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，我喜爱这个话，让主加给我们美福，使我们在生命中作王，并在我们身体上带着耶稣的烙印。我们接受他是洋溢之恩，根据诗篇68篇19节，天天加给我们美福的主，他是拯救我们的神。他怎么样天天加给我们美福？第一件事就是早上，你必须要看见你的货物应该是三一神，你的货就是三一神。我们里面有多少三一神是我们的货？当主差遣李弟兄到这个国家的时候，李弟兄有很多的货物，你去看港口，货柜一打开，里面很多东西，汽车啊，什么都出来了。这就是我们的李弟兄，他里面满了丰富。我们怎么样？你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继续要把你里面的船的甲板要打开来，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向主敞开。宇宙中的美福是什么？就是三一神。第三终点，挪亚如何有时代的意象和时代的执事以建造方舟，我们也有时代的意象和时代的执事以建造召会，作为团体的基督。创世纪6章14到16节，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，腓立比书2章12到13节。挪亚如何有时代的意象和时代的执事以建造方舟，我们也有时代的意象和时代的执事以建造召会，作为团体的基督。召会怎么样建造起来，乃是借着我们做成自己的救恩， 我们怎么样做成自己的救恩，乃是让基督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，做我们现在和及时的救恩。而且我们也指出这个时代的执事是什么，就是方舟有三层，三层乃是预表三一神，灵、子和父，灵把我们带到子，子把我们带到父里，是不是这样？是最高的一层，这让我们看到首先要到第一层，到灵里，然后被带到子里。当我们享受子时恩典和真理的时候，他就把我们带到父里面，是生命和爱。他就在这个时代的执事还有这个时代的意象里面，我们接触三一神是非常亲密的，非常个别的。在个别的接触里面，三一神就坐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救恩，使我们服侍给别人，也成为他们的救恩。第四，挪亚和他家人如何在洪水之后活在新的范围里，以挪亚为神的代理权柄，我们也必须在复活里活在召会生活中，在国度的操练里服神的权柄。创世纪八章四节十八节。第一，弟兄姊妹们，上周的纲要，我盼望你们都宝贝那个纲要，真是太不得了了。那些的点，弟兄让我们看到，讲到权柄，从尼弟兄那本书讲到权柄与顺服那本书，真是太宝贝。第一小点，诸天之国的实际乃是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管理，在我们里面之基督的生命乃是顺服的生命。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，马太福音八章九节，罗马书五章十七二十一节，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。当我们享受基督，什么是诸天之国的实际，就是让基督是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管理。当你爱他，真的享受他，被他浸透的时候，他在你里面的生命就成为一个顺服的生命。他是唯一的一位完全顺服神的，他是在权柄之下的人，他甚至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你享受他，真正享受他，你就过一个在基督身体里的顺服的生活。以弗所书五章说到彼此顺服，是不是这样说道？要在灵里充满，被充满，彼此以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要彼此顺服，因着敬畏基督。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被灵充满，我们就是唱诗、赞美、说话，而且感恩，而且会彼此顺服，就有真正的顺服。第二小点，亚伦发芽的杖表征神子民中间的权柄，乃是复活的基督，发芽的基督，他开花并结果子，喂养神的子民，民数记十七章一到八节。这个都是我们新约的遗赠一部分，我们有基督是我们发芽的杖。你看民数记十七章那里的，你们稍微留几分钟，这是非常宝贝的。在民数记十七章之前有一个大的背叛，在神的百姓当中有一个大的风波，所以神就告诉摩西所做的，就说我要你告诉十二个宗族里面每一个领袖拿一个杖，这个杖就是一个死的杖，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写名字在那个杖上面。亚伦就拿了一个杖，把这十二杖放在至圣所里，在见证柜前，那个就是神的话，在会幕里面，也就是他的律法，也就是他的话，也就是会幕，那个就见证柜。会幕里就把这十二个杖、十二个死的棍子、杖放在那里。结果你看这些经节，从来没有像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看到。再一次的来读，主说，我要是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对我的怨言止息，因为他们在那里埋怨。他们是向着神的代表的权柄，就是摩西、亚伦。他说，我要向你们所发对我的怨言止息，这是神所要做的，他要停止他们的埋怨。这里摸着我的说，他们向神的怨言，其实就是他们向摩西的怨言。我们在我们历史里面看到这个，神怎么做呢？神怎么样来印证表白这份时代的执事、时代的意象，他怎么样来表白，真是奇妙。这个死的棍子，这个杖，他们要经过死的杖，他们要经过黑夜，然后神要在这里是要说话，他要停止这些以色列人的背叛， 他要来显明他在复活里的首领权柄，让他们能够在地上成为真正的国度，过国度的生活来代表他。他怎么样做，我要应用这个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我在这里引用李弟兄的话，他说，很多的时候主会把我们带到一个黑夜的光景里，因为他要在我们里面显现他是复活。所以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经历里面经过黑夜，经过黑夜黑的隧道，那个是为着什么呢？你知道他们那些杖子，那些十二根杖在那里经过黑夜，他们也许那些首领都在那边担心，我那个杖会有怎么样的情形。但是早上他把那些杖拿出来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？看到11个杖都还是死的，只有一个杖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还结了熟杏，那是复活，那是复活。谁是基督？基督在你的灵里就是你的发芽的杖，不论你经过怎么样的黑夜，就留在召会生活里面，留在这里相信他的约。最终我们要祷告，主啊，我要你在我里面发芽，在我里面开花，而且结熟杏，借着我。这个杖在神中间的权柄是什么呢？乃是复活。复活是不是不可能的，让一个死的杖能够结熟杏？想想看，我们都是这些棍子，都是这个杖，但是你看我们这边满了熟杏。是这样，当你买杏仁的时候，是非常好的方法来传福音，因为这是预表基督，因为可以跟他讲，基督是我们真正的发芽的杖。权柄是什么？权柄是你在那边打人吗？用棍子打人，告诉人家要怎么做，要去那里，要做这个做那个，穿这个不穿那个吗？那太可怕了，那个是外邦的，真正的权柄乃是生命，而且他的喂养在我家里面，谁最有权柄？我的妻子最有权柄。这是一方面来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喂养每一个人，如果你反对这个喂养的人，你就没有食物了。为什么我们在这么多年，为什么我们都等不及要来听李弟兄的话？因为他总是有熟性，熟性一直在那里喂我们。生命才是重要，生命是权柄。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只有神能，我们不能。何西阿书6章1到3节，撒加利亚书4章6节，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，只有神能，我们不能。这是复活，一切都是出于神的，不是出于我们，只有神能，我们不能。我也很爱这些经节，何西阿书的经节，如果你们全人转向他，这里有很多的。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说他会医治我们，要搀裹我们，还有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要在他面前活着。这是复活。凡我们做不来的，都属于复活的范围。马太福音19章26节，约翰福音15章5节，腓立比书4章11到13节。凡我们做不来的，都属于复活的范围。这是不是太好了？我们不可能过基督徒的生活，但是我们不可能，神能。神在基督里是那灵，是唯一一位能够在我们里面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成为得胜者。很多时候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也跟其他训练学员交通过，临前说到保罗在一种环境里面是胜过，超过他所能够，他甚至没有办法，觉得要死了。主为什么把他放在那样的环境里面？乃是让他不相信自己，只信靠复活的神。神把我们摆在一种环境里面，是超过我们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是复活，而且他在我们里面做所不能做的，让我们所不能做的他做成。第三，有野心成为权柄或为大，乃是一种属于外邦人的事物。我们必须将这种灵从召会赶出，并被基督这奴仆救主，就是那来服侍人，不是受人服侍的一位所充满。马可福音10章42到45节，约翰福音3章9节，彼得前书2章2到5节。有野心成为权柄或为大，乃是一种属于外邦人的事物。 我们必须将这种灵从召会赶出。你知道这里有些门徒，他们在那里争辩谁是大的，雅各、约翰，甚至他们的母亲。你知道你的母亲总是希望你能够成为美国总统，结果他们的母亲都介入说，我要我的儿子坐在你的右边或者右边。雅各、约翰也说，哦，是，我们要在国度里面是最大的。然后主说，你能够喝我所要喝的杯，受我所要受的浸吗？他们说，哦，当然可以。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不论如何，当雅各、约翰说这个时候，他们其他的人很不高兴。为什么不高兴？因为他们也有野心，他们同样的。所以主对他们说，这不是神的国，这是外邦人中间的情形。他们有这位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但是你们中间，谁想要为首，就要做众人的奴仆。所以我们必须与奴仆救主。他是来服侍，不是要服侍人。我们要来服侍人，不是做主管辖人。我们要把这一节最后一节的经节，应该是彼得前书五章二节到五节，引用的经节是彼前五章二至五节。说到长老不应该是辖管圣徒，如果你是在那里辖管任何人，你就成为主，你就代替了主在他们的生活当中。我们要小心，绝对不能这样做，乃是要谦卑自己，以谦卑束腰，基督的谦卑束腰来彼此服侍。好，我停在这里，对不起，我超过了时间。如果我们顾到这些的点，我们就能够成为神，以神是公义、圣别、荣耀的神，我们就能够与他一模一样，来见证他的信实，在整个宇宙里是那荣耀的彩虹，为着他的彰显。好，让我们有一分钟与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祷告，然后做见证。